谢主的恩典，又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神奇妙的爱。今天刚才唱的诗歌，刚才我们一起唱的诗歌讲起了主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是愿意赐怜悯慈爱的神。我们相信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个都被主摸过，我们的生命都被主摸过，因着这个摸过，我们今天愿意坐在这里。我们这样的聚集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才愿意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才愿意坐在这里。不然的话，星期五晚上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可以去 mall 啊，去 shopping 啊，去 party 啊，可是我们选择在这个房间里，我们一起思想他的爱，我们一起赞美他。这就是说明我们的生命是已经被摸着过的。所以这一位神在我们的一生，在我们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爱有如何的广阔高深。只有当我们自己被他摸到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他是最宝贝的，他是我们唯一的喜乐，他使我心灵的满足。这些诗歌从里面唱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强加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这样？那么金海弟兄跟我交通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就说弟兄姊妹正好在读王国显弟兄的那本书《在基督里长进》，这是一本基础的打基础很好的一本书。那么他又说你们正好是读到了火炼的试验，所以就希望我来的时候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么苦难这件事情，我相信在人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来没有遭遇过苦难。而信主，信了主耶稣以后，是不是保证我们不受苦难？是不是保证我们不受苦难？不是。那么苦难的来源是什么呢？你们都读过这个书了，苦难的来源是有几个来源呢？有三个来源。那宗翰说要看哪三个来源？属灵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全备的救恩。首先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这样的话我们就因着他的宝血，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我们就称义了。但是我们称义了以后，身份变了，我们的人有没有完全改变？一下变基督徒了，我什么都完备了？不可能。所以我们一生的道路就是改变的道路，那也就是成圣的道路。神希望我们为他在这个悖逆的时代里面做见证，要从我们这些比灰尘还小的人身上得到荣耀。而最后呢，要我们因着主耶稣 和他一起得荣耀。所以这是一个整个过程，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注定了会碰到各种的难处。所以我们走这一条天路啊，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则退。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什么时候放松了，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失落很多的恩典。所以在我的一生要讲起来的话，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听过我的见证，是不是这样？谁听过我的故事的？80%几。神的恩典和怜悯，我常说，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想，40几年过去了，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诉说他的恩典，这是不可思议的。去年我回到大陆去一次，因为是参加我们毕业50周年同学会，我回去了。回去以后，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很想去看一下当年我跳山的地方。那么在上海的老同学们都劝我不必去，他说现在上海已经改变的翻天覆地，你根本找不到那个地方了。但很稀奇，圣灵就催促我想去。那么正好叶弟兄是陪我一起去的，我说我想去看看蛇山那个矿，不知道还在不在。那么他说好啊，那么两个人就选了一个星期六，我们时间很紧，没有几天在上海。结果有一个亲戚他开车，他说他陪我们去，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到了那里，已经40多年了，当然是变化，松江县是变得完全是大学城，现在就完全是完全面目全非了。但是 somehow 我认识，从蛇山脚下我说朝左开，他就朝左开，开了以后就看见一个国际会议厅，我们就停下来到那个国际会议厅打听一下。打听一下我就问，我说请问这里以前有一个罗山采石场还在不在？结果那个人说可能还在，你从这里出去过2个红绿灯再左转，你就会看到那地方。结果我们就照这个方向就出去，因为路名什么都没有了嘛，都不见了，就去。去了以后经过一个小桥，一个石桥过去，我就跟那个亲戚说，我说好像就在这里附近，但是呢看不见，因为都是有墙有什么的看不见，就看见有一个建筑队，我就去问，请问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还在不在？就他们是外地来的民工，都说不知道。那没办法了，就想去到那个当地诊所去看一下，去问一下当地的乡下人，果然就看见一对老乡在撒谷，我们就停下来，我就去问他，我说请问当年几十年前有一个石矿，这里还在不在？他说在啊，你刚刚过桥的地方就是，就在那个大铁门的里面。他说那个地方已经军管了，不对外，不知道你能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就车子退回去，就退到那个大铁门那个砖墙的那个地方停下来，只看见铁门上写了一张纸，叫内有警犬，闲人勿入，那就是说军管了。所以就敲门就出来了，出来一个穿这个呢绒装的那个大兵，就解放军，就穿了那个花的衣服就出来，就说你们找谁呀？就很疑问的样子看着我们几个人。我就说我当年在这里劳动过，我对这个矿很有感情，我能不能看一下？他说这不对外了，这是军管。我说我从美国来的，明天就要回去了，这都是事实。我说我只想看一眼。 结果他就把他的长官给叫出来，那个长官从头到脚的打量我们半天，我又把原话再讲了一遍，他说好吧，那就让你看一眼。他就进来叫兵把大铁门打开，就进去，就进去以后就看见整个矿石矿全部是铁丝网，上面全部装了很高的铁丝网还在，但是跑不过去。那么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去年在这里有农民想来抓鸟，因为这个矿常年不开以后就接水，下面就变得浅浅的湖一样，每年春天有很多鸟来，那么乡下人要抓鸟呢，不小心就摔下去，都粉身碎骨，死了两个，政府赔了好多钱，但是现在又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矿，所以这个矿就暂时只能军管，派了一队兵在那里，还养了两个狼狗，大狼狗在那里守。所以那一天叶弟兄跟我还有那个亲戚远远的，他们只能爬在这个墙，这个外面拦的墙上面拍了几张照，但是也拍不深。但是那个长官就告诉我们，他说地质局已经量过测量过120米高度，所以你们这里知道这个120米是什么概念没有？30几楼，这里最高3米嘛，120米。所以从科学来说，我是从那里跳下去的，后脑裂开的，左眼看不见的人，腿全部都断完的，医生说我是99%残废的人，可是41年后我能够站在这里做见证，这不是人做的。当年我年轻27岁，在文化革命中间，以为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全部没有了，能够依靠的东西全部没有了，而看不见这一位跟我们立约的神，在他在我身上有一个美意。我们不看见神的旨意，我们的活就是看见暂时的，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是不是这样？我们通常就像哥林多后书四章所前书四章所说的，原来我们所顾念，我们所顾念的是什么？看得见的。但是呢，看不见的是永存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你说27岁原来是对生命生活应该满了希望的人，可是在我看来却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家破人为亡，几乎要到家破人亡的地步。所以我就把命运放在自己手里，就去做这么一件事。
他要听，所以你就讲大声一点。
所以在这个以后，那一天当我像被木乃伊一样绑起来躺在那里，完全没有希望，医生说我99.9%残废的情况下，我对主说，我知道除了你以外我没有理由活的，求你医治我，我愿意为你活。我们跟主订约啊，都有条件的啊，立约都有条件的，如果你怎么样我才会怎么样，对不对？我当时的要求就是我希望我不要成为其他人的累赘，我终身残废的话谁要伺候我一辈子呢？当时我他们给我的消息是说他已经死了，叶医生已经死了，你跟叶家已经没有瓜葛了，所以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检举揭发，划清界限。那我从心里我深爱我的婆婆和我的公公， 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采取了自己自尽的这么一个办法。可是不在主的旨意里面，主还给我有机会，要让我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当时要是已经没有了，我这个人生就完了，就毫无意义。我对主也根本不认识，对神的恩典也不知道数算。可是主却延长了我的寿命，一直到今天。我这怎么能不感恩？我怎么能不数算他的恩典？主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是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如果我们不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联系起来的话，我们的生命生活真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而且，从我亲身的经历，我可以说，除了主可靠以外，其他没有东西是可靠的。我出生的时候，所有的人说，我这个大小姐是一辈子吃不完，用不完的。都说这么有福气，可是到我最穷的时候，我拿不出2块钱人民币。可是我最喜乐的时候，也就是我拿不出2块钱人民币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后来10个月以后，当我石膏全部拆掉，腿完全不能动，肌肉全部都收缩了，后来经过逐渐的锻炼，锻炼好以后，就是刚刚可以用着 crutch， 用着这个架子走路的时候，我又被关进去，关进上海师范学院。那时候被关进去的时候，先是还是在学校里隔离，然后呢，他们要疏清流毒，就把我押到这个矿做一次批斗会，因为我跳的以前跳。跳这个矿山的以前，我在我的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架，写了4个字：天父慈悲。所以在抢救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个，他们就认为这个是极坏的影响，一定要疏清这个流毒，所以就把我押回这个罗山石矿，开了一次大型的批斗会。那么开批斗会的时候呢，就有人问我，你还信不信这个所谓的上帝？因为在1971年70年的时候，谁要说上帝的话，在大陆是没有人敢说有上帝的。当时的圣经就全部都烧了，传道人都关的关，被压的压，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说上帝的。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我的软弱，是一件错的事情。我怎么可以一个信主的人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是主却是借着这一个错的事情，主还在继续对人说话。当时的乡下人和当时矿里的人都是把这个话传遍了当地。师院当时有2000个人师生员工在佘山地区，都知道，如果70年代的话，你要问外语系捐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说这个小姑娘是信神的，她居然没有死，这就变成了当时的一片话。所以工宣队就觉得这个事情影响太坏，就带我去开了一次大型的批斗会。在这次批斗会上，就有人问我，你还信不信这个所谓的上帝？我就站在那里回答一句话，我说如果没有上帝，谁能够解释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你要晓得说这句话的时候，那时候那被打倒的那个口号是哗一片就打倒，因为完全是唯物的嘛，你怎么可以讲你信上帝呢？接下来工宣队就跟我说谈话了，看来你要带着你花岗眼的头脑去见上帝，那我们就成全你。你明天回去就打铺盖，拿行李到16铺码头集中。 然后好，第二天打好铺盖，到十六铺码头集中，就坐船到南通，江苏南通。南通下来以后，就用拖拉机把我送到大丰农场。这里有没有人知道大丰农场？苏北大丰农场，就改造的地方。就在这个大丰农场，我身边拿不出2块钱人民币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十个半月在家里养伤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像木乃伊了，头都包起来，石膏上到这里就不能动的情况下，红卫兵不愿意看我了，因为大小便不能自理了，所以就通知我妹妹把我接回我娘家。接回娘家的时候，我外婆还活着，我妈妈还活着，我妹妹，我们四个女人抱着一团。我的外婆是一个敬虔的女人，爱神，所以她每天就用诗篇来喂养我，每天就用神的话来勉励我。在这个一段养伤的期间，我里面的人活过来了，而且还奇妙的是，我过去在这个事情以前，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太多的罪，就觉得自己还比谁都好，学校里是好学生，家里是孝顺女儿，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一次以后，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身上的所有不符合、不讨神喜欢的不洁不义、骄傲，这一些东西都出来。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我就在主面前，我说我把我自己交给你。就是因着这个，所以我去大丰农场前，神已经预备好我里面的人。在大丰的这一段改造的期间，虽然在人听来是不可思议，那个盐碱地是不毛之地，要种水稻怎么办？那就要用我们这些改造的人来改造土质，就开沟放水，然后呢发酵好的人粪是我们吃的脚，把这个粪每天要踩在这个烂泥里，让这个土质得到改变。你说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件好事，又臭又脏，而且大丰农场是没有干净的水，盐碱地，所以我们要洗刷的水都是有限的，每天分2盆水，你要把这些臭都要洗干净。哎，我这个人从小虽然是很娇惯，可是我在大丰我没有觉得苦，神的话就临到我，天鸟有什么，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就去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已经比你强，你知道吧，人的尽头真的是主的起头。在大丰农场是没有犯人可以逃得走的，所以他就每天派一大片地让我们割草做什么活，割草或者是弄田的时候，周围没有人围着你，很远很远，所以我可以大声的背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就这样，信心在里面好像是那么的大，而且那个喜乐不晓得从哪里来的。我就觉得我的主，我的父亲要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没有办法让我再站起来走路，因为医生都说我是99.9%残废的人，可是我还能走，还能干活，也因着这个劳动是强迫劳动。所以我现在回想哈，神的奇妙。你们要受伤以后出康复的话，你们买个机器，愿意做几下就做几下，对不对？不愿意做了就不做嘛，没人强迫你的嘛。我没有的，他们那个体感上升我们就出工，体感下我们才能收工，被迫劳动。 所以也就是被迫每天在康复啊。奇妙的是吃不饱，在大丰农场的时候是没有每天有米饭吃的，我们是吃苞米饭，没有油水，吃起来可以吃一盆，可是晚上累得倒下去就像死掉一样睡觉，可是第二天完全恢复，我的脸色人家都说红得像红苹果一样，脸色好看得不得了。你没有办法用人的知识和医生的知识来解释我是怎么活的，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穷。所以一个人的喜乐和不喜乐跟我们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的喜乐和不喜乐是取决于我们跟我们的主有多亲有多近。有时候你吃山珍海味你都笑不出来，如果你跟主的关系不对的话。所以我谈不上是因着我爱主而受苦，不是，就是有一点点心不愿意否认他，主就给怜悯，我就不敢否认他。在我不敢否认他的后面有一个流泪祷告的母亲。你们知道吗？我的婆婆爱主，她真是爱主。当我们四个孩子全部被隔离的时候，她有两个弟弟，三兄弟，再加我一个媳妇，四个孩子关到四个地方隔离审查，完全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爸爸是资本家，然后又是基督徒，家里抄家出来有26本圣经，家里有时候有聚会，然后又有海外关系，这些都是罪，文化革命的时候这都是罪，而且全家都是臭老九，大学生就是臭老九嘛，我们全家六个都是，所以就斗得简直是昏天黑地。当时时候妈妈和爸爸当我们全家抄完的时候没有说过抱怨的话，这到现在我都回想起来，总是跟我们说，孩子们，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可是我们想不通啊，我们觉得你们这么多的奉献，在教会里这么多的摆上，为什么我们的家会临到这么多的苦难？可是今天回想起来都是恩典，我们这些人要不经过这一切的苦难，我们不会要主，我们不会认识主。我也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生命生活里面一定经历了不寻常的经历，知道是我们的尽头，也看见神的慈爱，我们的心被跟恩感，同时也看到主最宝贝。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有追求他的心。实际上我们活到这把年龄了，除了主以外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留恋的？又有谁能够真的了解我们心里最深处的想法？只有主。所以苦难，我一直说苦难与我有益，是让我学习他的历练，这个话是真真心心的话。因着这一些的训练，实际上我们最好把名字把苦难改掉，改成主的训练操练。我们常说我们信主，信心若没有经过试炼就不叫信心，像爱情一样，爱情不经过考验谈不上是爱情，是不是这样？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信得过来吗？保护你的是以色列，保护你的鼻不打盹鼻不睡觉，你信得过来吗？他是我们的粮，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信得过来吗？有许多事情我们所经历的，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是一件坏事情，可是却是变相的祝福。我们根本谈不上，我们都是属于不爱主的。但是我很有福气的，就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跟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常有交通，因为他们跟爸爸妈妈们一直有来往，所以有一些见证是我终身难忘的，也是对我来说是激励我的。比如说我们认识有个老姊妹，姓周，叫周觉妹，她是到美国来留学的，早年毕业以后在哥大学的教育系，回去做了杭州红桃的校长，红桃中学你们这里大概知道的不多，年岁大一点从上海来都会知道。这个老姊妹爱主，结果解放以后不久就被捕，被捕的原因就是因为信主。可是过了多少年以后放出来，你要看见他的话，你不相信这个人坐过牢，没有一句苦读的话。他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福气，主居然派我到牢里去为他做见证传福音。他做到一个什么地步，看牢看守牢的人跟他说，周卷妹啊，你什么都好，就是这个信耶稣不好。他说，你错了，我没有一点好，就是我的主好，因为我的主给了我这个生命，新的生命，我才会好。就这么个老太太出来以后，住在永福路一间小房间里，整幢楼上下都是共产党监视，看着就管着他。结果若干年以后，一家一家都变基督徒。到后来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的家里可以大声的唱诗歌。你们能相信吗？这是什么力量，使这么一个老太太能够带领那么多的人信主？这就是生命和生命的碰撞。所以我们这些人说爱主，我们这些人愿意跟随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生活生命中，有多少人是因着我们受影响而认识这一位主的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个 challenge， 是一个挑战。我们不是跟人讲道理，道理没有用，人家要看你怎么活，道理要变成活的实际。像这么一个姊妹蒙保守，一直到99岁她去世，带领了多少人，只要接触她的人就碰撞到基督。这是多美的事，这是多美的事。我在想，像她这样的姊妹还有一个黄松林，她这个姊妹是在北京的，在北京的高材生，燕京的，到五几年教会出事的时候，被抓的一个个被抓的时候，他居然有一个祷告，主啊，莫让我漏掉，就是在大家受苦的时候，让我跟你的苦难有份，如果你允许我可以跟你一起受苦，我愿意。就我被捕，被捕以后不许祷告，可是他还祷告，手反铐，铐到手铐都铐到肉里，吃饭都没办法吃，神还是把他保守下面。但是他被送到青海劳改，在青海的劳改过程中瘫痪，人完全瘫痪，瘫痪以后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他，从今日起你必起来，他就凭着信心 起来了。这件事情震撼了当时青海改造的整个营所。到后来他起满，起满了以后，你知道他在劳改里面，他的父亲是在伦敦的，在英国做传道的。后来就是王光霞到欧洲接管了那个教会，他父亲有时候有外汇寄到青海，这一位姊妹收到的东西，收到的钱就全部拿出来，看见跟他同吃的或者他知道的有谁需要寄来的东西，一点点东西就分给别人，永远是想到别人，永远是用爱待人。所以他是深受弟兄姊妹的爱戴。当他期满的时候，他可以回上海，因为户口回上海，也可以去北京。当时的北新的弟兄姊妹、上海的弟兄姊妹都写信要求他去，结果他拒绝，他说我只听一个声音，就是天上来的声音。他说我在青海好不容易那么多年，我已经主给了我习惯了，所以我就愿意在这里扎根。他父亲专门请人帮他申请，请他到出国到英国去。他跟他爸爸说，他更重要的是听天父的声音，所以哪里都不愿意去。后来是因为政策一定要他回上海，才把他带回上海。后来在上海也为在众弟兄姊妹下留了美丽的脚踪，后来被主接去。他平时默默无闻，话很少，但你接触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身上的不一样。所以这些人真是如同云彩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看到他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常常现在越年纪大，我也给我自己这一个问题，我今天活着我到底为什么。我们如果为自己活毫无价值，但如果我们为爱我们的主活，不管我们能做多少，哪怕是记得哪一个人，你衷心的为这个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把我们的人真的像刚才姊妹刚才所说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真的是有福的，真的是有福的。所以苦难虽然有各种来源，一个是我们自己犯了罪，对不对？自吃苦，吃苦的话那怎么办呢？如果是这种光景，神的管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被管教怎么样？喜不喜乐？开始的时候不喜乐，但是最后的结果呢？结出果子。什么果子？义，结出义的果子。所以这就是我们成圣的路。我们错了，我们神要我们逆转方向回来悔改，主是给出路的神。最近我读米迦书，特别摸着我的。米迦这个名字就什么意思？有何神像？旧约的先知书米迦，有何神像你？所有人造的神都是那么的冷酷，都是那么的无情，都是那么的要求，可是只有我们的神满了怜悯，他不愿意，他是公义的，但是不是他以赐怜悯给我们为喜乐的神，他是愿意和我们立约又守约的神。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宝贝，我们的心里怎么能不宝贝他呢？刚才我们唱到那个他对我们守这个盟约的歌，就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我是一个不要他的人，我也不爱他，可是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他对我说，丽娜，我爱你。他不但爱我，不但救我， 他还我让我看到希望。你晓得人生最苦的就在地上混日子，看不到盼望。我们有希望，我们是被他所爱，被他所召，将来要跟他一起得荣耀的。只有一个盼望，见他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不等于说我们谁能说我们站得住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站得住，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在这个过程中，撒旦也一直在搅扰的。撒旦最厉害的搅扰就送一些错的思想意念在我们的脑子里，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心思意念一错，我们的行动就错，我们的言语也就错。所以但愿神跟我们的交通是那么的亲和近，我们说话行事为人的时候，知道里面有个老板，那个老板在提醒你这个可以那个不好，圣灵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对圣灵的教训能够是很敏感的话，这是一条蒙福的路。除了这个以外，撒旦的搅扰或者是神的管教，还有就是神的召见。神希望我们最终要结出那个九个果子来。圣灵的九个果子不是我们天然有的，我们天然没有的，但是结着圣灵在我们身边所放的一些环境，你觉得很苦，苦不可言的时候，你就相信这是主安排的，主有美意。这就是对付苦难能够战胜的，就是靠主的生命和主的恩典。如果你碰到一个很难缠的你不喜欢的人，你就感谢主让你结出一个忍耐的果子来，不然的话什么叫忍耐呢？不然就没有忍耐了嘛。所以要碰到好多的事情，你们都在读雅各书最近是不是？我听李军说你们在读雅各书，我说好，碰到各种的试炼的话，我们就要什么大喜乐。为什么我们会有大喜乐呢？这不是反常吗？如果看不到终点，我们喜乐不出来。我们如果没有前景，不看见那永远的，喜乐不出来的，只看见眼前的都是愁苦。但是我们想到最后的结局，王国显弟兄不是在他的《基督力长进》说的最要紧就是最后的怎么进入最后的那个结局。所以要看到终点，我们只不过是在过程中，所以在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就等于一起在走跑一场竞赛。这一场竞赛不是我比你好或者你比我好的竞赛，而是你牵着我的手，我牵着你的手，我们一起跑。这就是弟兄姊妹肢体的宝贝。不要以为我碰到什么难处保密一个人扛着，不健康的。也不是说要你在教会里做大宣传，但是有难处的话，一定要至少有一个跟你可以同心合意祷告可以交通的肢体。这是真真实实的，苦难一定会有，不可能没有苦难，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待苦难。如果说要胜过苦难，除非把十架活化在你的眼前，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心思意念蒙保守是最大的祝福。还有我们一起念一点圣经好不好？一个是我们念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三节，大家都很熟了啊。雅各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备，毫无缺欠。还有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开始，我们又觉得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就看到一个过程，要看到一个过程，我们欢喜的起来的话是看到终点，要是没有终点的话我们欢喜不起来的，就看到终点的话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吃苦啊，希望不要白吃苦，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有时候我们吃苦，神觉得很苦，神给我们一个环境，希望我们能够训练成为这样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苦吃了以后一点没得着，一点没改变，我们的神是很有耐心的，会让你再来一次。你如果不行的话，主会让你再来一次。这就是神的手，那不放手的爱。所以我们要学乖的话呢，就快点学。这个话是我们彼此勉励的，我常常也是重复的学功课，因为主不满意嘛，就会再来一遍。主在我们身上，对我们像灰尘一样小的人，我们的主居然爱我们，爱到一个非常 detail， 就是非常每一个细节，他了解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我们的心思意念特点优点弱点神都知道。你信心看，我们很好强的，神要让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非他莫可，你强不起来。你试试看，你要是一个很小气的，你越小气，神在你的经济钱财上给你越紧。真的，我们的主是知道我们每一件小事情的。你要是很好的地方，神不需要训练的，神不在那个角落里训练你，就偏偏训练一个他还不满意的地方，给你一个训练。所以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跟谁都好，就是碰不起这个，哎，就偏偏这个在你那里一直不放，一直到你学好功课以后才放。希望我们不要白吃苦，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合神的心意。其实日子很快，日子很快，根据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主回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你们最近不是刚念完主再来吗？那主再来给我们多大的鼓舞，多大的信心和多大的盼望。所以但愿我们每天都活在迎接主再来中间。所以我们只能彼此勉励，我们这位神太真实，他的爱是没有办法讲透的。我们家的事情要讲真的是讲不完，经历的太多奇妙奇妙的恩典。所以我就说经济的话也是，小时候不愁吃不出，全家里都是佣人，可是到了最穷时候拿不出两块人民币，抄家全部抄完。当我们要出国的时候，连买一张机票的钱都没有，因为全部抄完，政策也没有落实。在这种光景下，我们俩就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只靠你，我们不靠人， 求你给恩典。出国已经30年了，我们没有问任何亲戚任何朋友借过一块钱，可是神让我们丰丰富富，真的是不配的恩典都都加给我们。所以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说包括身体，我这个应该残疾的人，我今天在这里还好好的，这不是没有东西可以自夸的，都是恩典，医生都没有办法说的，没有医生能解释得透的。2年前我的腿不能走，这里很疼，走路有点难，去看了几个骨科医生，都叫我要换膝盖，他说你必须换膝盖。有一个美国医生看了我片子，他惊讶地说你怎么能走，你这里都是碎骨头里面。哎，我就祷告，我跟主说我已经用了40年了，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你已经让他们40年鞋子没穿烂，衣服没穿破，我的腿还没用坏，如若你许可你给恩典。就我碰到一个福建来的弟兄，他跟我说丽娜姐你试试看锻炼，锻炼到石头肌强的话可以鼓住，我就去锻炼。所以感谢主又好走了还不痛，都是恩典。所以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夸口，我们活着就靠主活。那最后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第1、第2节，因为圣经里提到那么多的人，凡是神重用的人，摩西也好，大卫也好，所有你看见这里提到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们的主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没有改变，所以不要以为那是旧约故事，今天神依旧说话，今天神依旧看顾，依旧宝宝，依旧怜悯。好，我们一起念，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停在这里好了。所以但愿我们不要被罪缠住，让我们直奔那条路，进入神心里要我们成为的那一个人。我们现在都还是没有 finish， 所以希望我们毕业的那一天能够讨主的喜欢。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
这几年来神特别用着叶医生夫妇。叶医生以前是心脏科在他退休以前是心脏科的大夫，这几年神也用着他做了很多的研究，还有一些生命的经历，在各地传福音。我一直在祷告说什么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请叶医生也跟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有福音的布道。那么今天是这样子，我在想等一下稍微我们停一下，大家也思考一下，我还会请各位，我们如果有 question and answer， 就是你想提问一些关于这个试炼或者试探或者苦难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我想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学这个题目应该是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面都有，很难得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就稍微当弟兄姊妹思想一下刚刚丽娜讲的，好像尤其她昨天今天早晨跟我商量的时候，她说我那个，你还要我讲我那个跳石头的跳谷的见证吗？她说好像那个很久以前了哈。那我说我每次听我都很感动 啊，你们很感动。那可是我现在想，今天既然讲了，我白天也在想了一下，我在想我们中间大概可能大部分的人还不懂那个文革那个时代什么东西哈，那个什么跳楼啊什么那样那个苦难。不过今天这样子讲，我相信我们仍然好像能够体会，虽然我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那么我就在想，或者因为丽娜在我们中间，在年长者的聚会里面，在几个月前曾经分享过她这一两年里面服侍她母亲的经历，我想那个比跳楼也不是太恐啊容易到哪里去啊。有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的人生里面，不一定说要经过那一种的苦难的磨练。有时候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时候，有些事情日常生活就能够磨到我们，磨到我们。所以我想或许丽娜你等一下也给我们稍微拉近一个距离吧，从四十多年前你拉到这近几年来，你也补充一点，我们大部分的人那天没有来参加年长聚会的可能都没有听到。那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就活在我们今天的事实上面，让我们对这个试炼跟苦难能够多有一点了解。那最后我想等到丽娜等一下分享完，我们有的 question answer， 或者叶医生你如果可以补充的话，你如果有一点也跟我们分享的话，好不好？那么就这样，丽娜你再来。
那我讲什么？
再补一点，你看看日常生活里面吧，就不要提，就是我们讲过四十年了，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学习神的恩典，在
不
停练。
我就说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结那些果子，可是呢我们没有的话呢，主会经过一些东西一些环境来考试。那么不一定要说妈妈的事情，有一个事情也是我们人生中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跟主说，我要凡事尊你为大，我要做的事情我都要荣耀你。那么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到美国以后，我是1981年来，当时时候是江弟兄知道我去了德国，他在德国做医生嘛，他在德国拿他的医学博士和拿他的医生牌照，这个时候我去了德国，就要我来参加 Richmond Conference， 那么就参加了。参加完了以后呢，那是 visitor visa， 那么先三个月对不对，然后接着又延期三个月，最多就是半年了，半年到期的时候我还想延期。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为了不要这个麻烦别人，也不要麻烦亲戚，那么就怎么办呢，我就做 housekeeper， 在 Richmond 做 housekeeper。 当时我接这个 job 的时候，江师母都很吃惊，他说你是个大小姐，你能做这个事吗？我说当然能做，为什么不能做？感谢主啊，文化革命真好，文化革命真是把我们训练的什么都会了，所以也不觉得苦了。那时候做的要死，被人家骂死，还什么都没有。现在做一点点事，那个外国老太太整天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有工资，还住吃包吃住包住，那没问题。很快六个月过去了，我再去申请延期，结果 Washington DC 啊，因为 Richmond 靠近 Washington DC 嘛，去申请就签证就说拒签，就敲了一个12月25号，还是就是圣诞节，要离境出境离开美国。那么就拿到这个嘛，就然后我就做完最后一个月，还剩一两个礼拜，我就到纽约来看看他的姨妈，当时在 New York City， 住在 City。那么当时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这个姨妈也说你住在我这里好了，吃也没问题，住也没问题，那我死活不肯，那我就还是出去做工。因为这样的话不要让人家觉得，当时的时候你们后来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八十年代刚刚来的时候，这里的人看见大陆的穷亲戚来都很怕的， 虽然不说，就是觉得会影响他们。当然他姨妈没有，很好，希望我住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接受。那么我拒绝了那个以后呢，我就开始就准备啊订机票要回德国了。就在这个期间，有人介绍说 Philadelphia 有一个 job 可以做，就是做当时82年正好有一大批的难民从东南亚过来，泰国的、越南的，是不是？在这段时间中呢，那些机构就要招人可以双语的做 social worker。 那么我就去申请，申请 interview 以后，那个 director 说好了，就是你了，要要了。我说不行啊，我的 passport 上面已经敲了12月25号出境。他说没问题，不是12月1月25号记错了。然后就把我带到一个 lawyer 那里去，去看一个 lawyer， Philadelphia 的一个 lawyer。 那个 lawyer 来看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他说 Mrs. Ye， 你是不是真心要想留在美国？我说是啊。那么我说我可以吗？那么他说你愿意在他那里工作？我说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有个问题，我说如果我留下来，这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他跟我说 strictly speaking， 严格讲起来是非法的， but we will make it legal， 我们可以使它变成合法。哎，我心里就一个咚，一个疙瘩。我就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有没有方法使我完全合法呢？他说有，这就是你出境回德国，我们在这里帮你申请 working visa， 你得到批准再回来。他说这样的话你就是 50-50 chance， 就是一半机会一半就没有了，你是冒险。他说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哎，我不晓得哪里来的胆子，就是里面一个感动，我就说了，如果我的神要我留在美国，他就要让我100%的合法。我说 If my God wants me to stay here, he wants me to stay here 100% legal。 结果他就朝我看着，我说我愿意拿后面一个方案，我出去然后你申请我再回来。我就这么讲了，那个 director 也发呆了，他就朝我看着， Are you sure? 我说 I'm sure。 你就这样定了，我就回到纽约。好，回到纽约，他的表姐，我们家的亲戚都打电话来说，你怎么这么傻，你傻透了。他说没有人上了美国这块土地有律师可以帮你变成合法的你都不要。他说这不对的，你这错的。哎，我就当时很坚定，这个不是出于我自己，我就跟主有一个话说，我说主啊，如果出于你的就是好的，如果我硬要留下来的，不出于你的，将来的结果也会不好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认识，我就这么定了，定了就开始买机票。当时有个 Queens 有个很好的老姊妹 Margaret Chapin， 你们认得吗？她帮了陈锡珍很多忙的一个美国老姊妹，她送我上飞机，拜拜，好像就是再见。她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你晓得我回到那边以后，我才发现我是1月25号回到德国的。 Dr. Ye 那时候拿到他的Doctor Degree MD 拿到了，他呢 License 也拿到了，但是要申请工作，德国不像美国，不是移民国家，包户口的，你一进去你在哪里，这是希特勒制度，大家都知道，一找就找出来的。那么他申请了4个医院要去做工，但必须要德国的劳工部批准才能做工。那个劳工部呢就掐外国人，因为医生这个 job 是个 well paid 好的 job， 所以3个医院的申请都被已经退了，都没有了，就剩下1个医院荡在那里。而他的 visa 呢2月28号到期，那就说明我们两人在德国合法的身份只有1个月多一点点，1个月多3天，就要 要是没有的话就得回去回大陆了，就没有其他的路好走的嘛。那么就当时时候我觉得没事，我相信没事，就等吧，就等。你晓得一个美国领事馆是不能催的，还有德国劳务部也没有办法催的，没法接触的嘛，就只有干等的嘛。等到2月23号还没有消息，还剩下5天。那一天等到2月10几号的时候，我就信心开始动摇了啊！我觉得我是不是笨了，我是不是做错了，你们知道吗，人的软弱都会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听人家的劝啊？罗爷讲都讲可以的，我为什么不要？那这些东西就来了，你懂不懂？这些想法就来了。到2月23号早上，我跟他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哎，我照镜子看见自己眼上的这块疤，这个眼睛是当年医生说一定要瞎掉的，所以我马上里面一个感觉的主啊，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你了，我有什么那么多的 question， 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我们回去，我就乐意接受就回去。所以那天我就跪下来祷告，我们就祷告，我说主啊，交给你，如果出于你的总是最好的，我们就放掉了，放弃权利。24号早上收到2个电话，一个是通知我到美国领事馆领 visa 批准了，一个是德国劳务部通知他到 Dortmund 医院做医生也批准了。这不是人做的，这些事情，你说你领导，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点点心，我们愿意 honor 他，愿意尊主为大，合乎他的心意的话，真的是他能做人不能做的事。所以这一个经历，我们俩有现在这个 passport 我们还在。那么后来呢，我拿了 visa， 我想赖皮不想回来了，有点不想回美国了，因为我们10年在文化革命中间聚少散多，不是他隔离就是我隔离，不是他下乡就是我到另外乡下，难得碰见几天又拆散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想留在德国陪陪他了。那么但是心里觉得不好，人家申请了要我来，所以就打了一个长途给那个 Dr. Harris Yee， 问他你还要不要我回来，他说要，你3月28号回来报到，那这个日期都当定下来了，这就是神的心意咯。那我就帮他搬家，从 Düsseldorf 搬到 Dortmund， 搬完家我就3月份就回美国。所以我们的护照上面还有那个图照，那个错字就是敲的那个签证的错字，就剩几天，神不误事，因他是神。这就是经历主，有些难处你想不到的，但是在难处中神不许可的不会知道。这个妈妈的事大家都听了很多，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我没有耐心，我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我舍不得把她送进养老院，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留她在身边伺候了10年，结果我妈妈在极度平安的中间回到天家，这都是神的荣耀，是我们学习的机会。伺候妈妈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但也确实是训练耐心的一个功课。那主的恩典一直够用，我也感谢主给我有一个好先生，我妹妹有一个好妹夫，所以两个女婿对丈母娘都是非常的好，因为半夜都要起来的嘛，都要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有什么事啊，但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主给我们的训练吧，所以也是主的恩典。好，就在这里。
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一些你特别想要知道，或者可以借着提问让 Nina 或 Dr. E 能够更多的来帮助我们？有没有人听的时候有感受？
突然亮，你要不要讲一下？因为我忽然听到那个。
江守道弟兄跟丽娜家跟他们家是世交了这么久了，我常常听他讲很多以前的故事，现在故事实在很感动，在这些属灵人身上真的很多的学习，你来分享一下。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事情，老先生今年97岁了，可是讲到一个多小时可以没有一张纸，思路一点不乱。全部英文的或者全部中文的都没有问题，圣经它出来的话不会错的，以赛亚书几章几节，以西里书几章几节都不会错的。他呢就是前一阵，从今年他还出了好几次门，出门以后回来，他的眼睛因为是白内障，后来开刀以后就一直有一点不太好，以后有一阵就是他觉得看出血看不清楚，那么就从加州回来以后就一直看不清楚，所以到最不好的时候有一个礼拜他不能看圣经，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最痛苦的事情。你晓得他怎么可能圣经这么熟，从17岁开始没有一天间断过，每天看两章，每天起码看两章圣经，从他17岁开始到现在97岁，80年下来他对神真的是执着，真是执着。那么这一次呢，哈维西的 conference 都已经定好了，就来聚会，往年他是有人开车来，这一次他们是坐火车过来，坐火车过来以后他就跟主说，所以这就是个人跟主的关系，他就跟主说，你如若再要我服侍的，求你医治我的眼睛，如果眼睛真的完全看不见了，都是模糊的话，看样我的 ministry 就要停止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就看主的心意，他也没有硬求你一定要医治我或者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是因为报名，他这个哈维西的那个报名 conference 报名，网上报名36小时全部报满，所以我在上网已经是晚了，所以我们都是 on waiting list 根本不能住的，所以我只能当天去看他，当天回来，我们就选了星期天一早去参加波比，然后听他一个信息回来，结果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着我就流泪，我说你眼睛怎么样了，我就这么问他，他说奇妙，他们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跟弟兄姊妹的弟兄们负责弟兄聚会前一起祷告，祷告完全部看见，就这么恢复了。他在来以前去看最好的 eye specialist 跟他说老化了，97岁你还能做什么呢，医生说没有办法，也没有药也没有手术可以动，也没有办法了，就说就这样了。那么西征嘛，陈西征嘛急的打电话找我说能不能跟他纽约一起找个 specialist 好一点的，结果江弟兄自己不要，他说看主的意思，就看主怎么样，结果就这么弟兄们祷告完了以后就看见了，而且看见的清楚的不得了。我们的神呢、啊、独行其事，真的是独行其事，就这么看见了，现在很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一月份到台湾有聚会又有了。嗯，台湾这一次聚会是叫台湾当地的聚会，欢迎北美的弟兄姊妹们去参加，所以感谢主，奇妙奇妙。
我说过从江弟兄88岁我就大概想大概没有机会听他讲到了，到现在他把台湾的停掉，把新加坡的停掉，曾经都停掉了嘛，现在又恢复了。 97岁，明年陈妈妈要跟我到西雅图听她西岸特会讲到98岁、right? 有大家准备一下明年报告几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有点祷告哈。我曾经在我才从中国回来，我真的听到有弟兄在中国服侍的时候累到不行了，不能讲了。那个当地的弟兄姊妹是说，老师你不能站着讲，你就躺着讲吧，哈，就这样。你也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已经生病的人也躺在这里，不肯回家，要在这边听哈。这个朱姊妹，我实在很感动，就是真的是我们渴慕主啊，也真是愿意听神的话，神一定会医治，会给我们力量，下个礼拜明天我就请明天早晨还是丽娜姐妹在这里，是给年长者弟兄姊妹们的有一点劝勉，所以不限于年长姊妹，如果我们姊妹们陈妈妈都找一堆姊妹来帮忙的，所以我们弟兄也可以，你如果愿意的话明天早上来。那下个礼拜五我一回来觉得好几个聚会都很棒哈，下个礼拜五晚上是下礼拜五白天王国选弟兄路过这里，礼拜四晚上在丽娜家吃饭吧啊，大概他去照完相回来是吧啊，然后礼拜五早上我把他拦下来两个钟头在我家，我知道弟兄姊妹们上班啊，可是你们如果愿意请半天班的时候，那么欢迎你请假，因为他中午他就要下午两三点就要到 Kearney 去去有服侍，所以我留下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2点在我们家。我想王弟兄你们看过他的书，你们如果我盼望弟兄怎么愿意来问他很多圣经上面的这方面，他那是就是找他就问这个就对了啦。那我记得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小龙到今天还一直讲，我们第一次参加他的聚会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弟兄姊妹问任何问题，生活的、工作的、家庭的、教会的，他的回答一定说我们看圣经上是怎么说，他不是说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他说我们看圣经上是怎么说。所以请弟兄姊妹考虑一下啊，下个礼拜五上午。那今天也收到个电话，下个礼拜五晚上我们会有临时的一个安排，就是薛冰的妈妈是大连的传道人他们也是经过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那么我们教会有几批人都到过大连去传福音，也见了他本来不可能再离开中国的，因为他那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离开他那个侍奉的单位，可是没办法，女男生那个双胞胎忙不过来，就硬要请妈妈过来帮忙。那他也本来就办了十几年前就办了，那个时候就给他办了一个绿卡的申请，就在这几个月里面就下来了所以他也就来这里帮着薛冰。所以薛冰我邀了他们几次，我也到中部去看过他们，他们都没办法来，他一直练着要回来跟大家见面。尤其薛冰在这边学了几个月的领会，跑到那边去担大任在查经班里面带查经，在那边服侍他，所以他很盼望下个周礼拜五，就礼拜四早上到礼拜五晚上聚会完走。所以我临时请那个薛姊妹来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国内一些聚会的情形。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我不登在程序单上，请大家告诉大家，那这实在是一个很宝贝很难得的机会。那么明年如果神许可的话，会有另外一个目前正在国内服侍的一个初中才毕业的一个弟兄，现在在那里非常忠心的服侍的弟兄如果神许可，他明年会来我们中间我邀请了他能够来到这里，能够跟我们住一个月能够一方面休息，另外一方面让他也看看，也学习，也来分享。所以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来感谢神。好吧，有没有临时，有没有人要我再给一次机会，你如果要特别要问一个快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有一点时间祷告。好，我们差不多用10分钟，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把今天晚上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所心里面有感受的，我们就一起献在主的面前。好，请我们自由的来开口来祷告。